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根据教会法讲的圣至圣事领受人的条件，比方他须是领受洗的男性，年满25岁，接受哲学神学的培育等等，也提到积极的资格以及消极的资格要求。在消极的资格要求当中，对于什么是规格，我们已经做了简单的解释。由于规格是非常严肃的题目，所以在这一课我们先要再讲规格方面的问题。关于所谓规格，我们要说的是，有许多的伦理行为因为行为人不知，所以缺乏了促成伦理行为的两个因素，就是明知和故意两个当中的一个。换句话说，因为行为人不知道这行为的伦理性质，也就没有构成伦理行为，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规格却是例外。请听教会法1045条说的，
对规格及限制不因无知而消除。
神父，比方说哪些是规格的行为呢？
教会法147条说的，斯多怂恿人堕胎，而那个妇人听了神父的话也堕了胎。这时候斯多除了受罚之外还有了规格，而这时他的麻烦可大了。
神父，这怎么说呢？
关于他犯的罪，许多地方主教或许多神父能赦免这位神父的罚，但是为豁免这个规格，那是必须向罗马申请。他不能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规格这件事。
神父，通常罗马会怎么处置这件事呢？
通常罗马对于这样有规格的神父豁免时，会加上很严厉很严厉的捕赎。
神父，我能了解一位神父有了规格是很严重的事，可是如果在没有足够的培育下祝圣的神父，或者外在环境非常特殊，他真的是不知道有规格的事也是一样的吗？
在1978年，教廷宣道部颁给中国大陆教会的法令中，给了神父赦免任何教会罚的权利，连教宗所保留的罚也可以豁免。就是没说大陆教会的主教神父可以豁免规格。因此国内的神父修士有了规格，也必须得向罗马申请豁免，国内的主教没有权利豁免规格。至于教会法对规格的严厉要求，而且规格这个题目很严肃很枯燥，但是斯多平给人带来的不只是光荣神能，也带来不少负担。可是天主召教我们做斯多，我们就应该追随天主的召教，无论有什么负担或负担有多么重，都应该接受。而事实上一位好斯多不会犯上那些规格的，只是要小心，因为人是软弱的。
神父，前面您说规格不只是禁止一位平信徒领受圣至圣事，也禁止已经领了夺品的神父 实行私夺的职务，这一点教会法是怎么说的呢？
教会法1041条是讲禁止领受圣职的窥格，而1044条是讲禁止执行圣职的窥格。不过在看教会法的规定之前，我们要先讲如何豁免这些窥格。比方说一位修士有了某一种窥格，不能领圣职圣事，怎么办呢？他应该经过上级的豁免。
神父，一定要经过上级的豁免吗？向上级申请豁免窥格，不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一位司铎不能做弥撒，是不是也使得教友的恩宠生活受到重大的损失？
你说的没错，像你讲的情况不难发生。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因为窥格一定要经过教会首长才能豁免。教会法1048条说明了可以暂时不守窥格带来的禁令。现在我们来听听1048条是怎么说的。
在比较紧急的隐秘情况下，如不能请求教会教长或为1041条第三项第四项窥格而不能请求圣社院豁免，且有因不执行而受大损害及不名誉的危险时，受阻执行圣职者可执行之，但有责任及早由听告解司铎，匿名请求教会教长或圣社院豁免。
在这条法律里，第一个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隐秘情况下，意思是说别人不知道神父有了窥格，不能执行圣职。换句话说，不知道这位司铎不能奉献弥撒了。其次要注意的是，因不执行圣制要受到重大不名誉的危险。意思是说，教友看见神父主日不奉献弥撒，可能会猜想神父做了什么恶事，还可能会彼此传说。第三个要注意的是，这里说不能去请求教会教长或写信到罗马。这里讲的不能，按照教会法1079条第四项的了解是这样的：
如仅能借电报或电话才能办到，即视同不能向教区教长请示。
因此按照1048条所说的，只要在隐秘的、重大名誉的损失以及不能申请豁免等三种情况下，有了窥格的那位司铎本人就可以执行圣制、献弥撒、听告诫等，并不违法犯罪。不过他还有责任及早请求豁免。法律上说，经由听告诫司铎匿名申请。
神父，以上所讲的只是针对司铎，或者也包括主教和执事呢？
事实上1048条里说的受阻执行圣职者，本来也包括主教和执事，但是为了讲解的方便起见，我们只提出最可能犯规的人就是司铎。这位司铎本来因为窥格不许执行圣职的，但是有了以上三种情况，他还可以执行圣职。所以原来法律上是包括主教和执事在内的。
神父，假如没有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呢？
这位有窥格的神父就应该先申请豁免窥格，才可以执行圣职。 有以上所说的，很清楚的，除了三种情况之外，有亏格的神父应该先申请豁免亏格。比方说，亏格是公开的，司铎的名誉已经受到损失了，或者是他能够去向主教或教廷申请，那就该受亏格带来的罚。
神父，您说要向主教或教廷申请，法律上有没有说什么样的亏格该向主教申请，什么样的亏格该向教廷申请豁免呢？
法律上清楚地说了，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些法律。不过要记住，必须向教廷申请豁免的称之为圣座保留豁免权的，这种亏格所含的罪都是很重大的。除了圣座保留的豁免权外，其他的教会教长就可以赦免。首先我们看单纯的限制。关于限制，前面一课我们已经看了教会法1042条说的，会自然停止限制的情况。张神父在课本499页也说，
有配偶者至配偶死亡为止，有神职人员不准担任的职务，如商业经理等，且应对职务负清理责任者，在离去职务清理完结前限制领品。新奉教者至主教认为可以领品为止，所谓新奉教者指的是由外教或犹太教以及回教在识别年龄后信奉公教者，自异教或列教归正者不在此限。
好，这是限制的情况。下面我要讲什么样的亏格禁止人领受圣职圣事，请仔细的听，因为下面讲什么样的亏格禁止一位司铎执行圣职圣事，两条法律可以说是相同的。现在我们先听1041条第一第二项说的。
第一，患有某种形态的疯癫或其他精神病，由专家检查后断定不能正确的禁职务者。第二，曾有被教、异教、列教等罪者。
以上这两种都是有亏格的，算是少数，也容易知道。这两类人是不适宜领受圣职圣事的。下面第三和第四项所说的亏格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现在我们来听第三项说的。
凡因已结婚或因圣职或有贞洁终身公愿受结婚限制，或与有效结婚的妇女，或已发愿的妇女，曾试图即使仅依民法结婚者，
像这种情形相当可能发生，就是不许结婚者仍然试图结婚，并且行民法的婚礼。至于第四项是这样的情形，
曾经故意杀人或曾力图堕胎且既遂者，以及所有积极合作的人。
这种情形比较少见，杀人或堕胎都跟生命有直接的关系，犯过这样罪的人，教会几乎不会允许他领圣职圣事。如果一位领了毒品的司铎犯了这样的罪，教会会罚得很厉害。以上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亏格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亏格的平信徒或是已领毒品的神父， 是不是能领圣职圣事，能不能执行圣职圣事的职责，必须得向罗马申请豁免。下面我们再听1041条第五、第六项。这不是重大的规格，所以不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
第五项，凡恶意并严重的残害自己或他人身体者，或试图自杀者。第六项，曾施行由司铎职或主教职保留的圣职行为者，犯者或无此职，或为法定刑法宣告禁止他行使此行为，或科刑不得行使此行为者。
这两项所提到的规格，只需要向主教求豁免就可以了。
神父，除了第三项、第四项是圣座保留豁免权之外，还有哪些规格也是圣座保留豁免权的呢？
说到圣座保留豁免权的，在1047条第三项，把1041条的第三项、第四项又做了个综合说明。那就是说，凡是公开试图结婚、公开或隐秘杀人堕胎，不管是未领受圣职或是已领受圣职的，未执行圣职都该求圣座豁免。比方神父还俗，没有许可结婚而结婚的，这就有了这重大的规格。还有比方神父秘密怂恿人堕胎，也有规格，这都必须向罗马申请豁免。求罗马豁免时要注意1049条第二项所说的，由故意杀人或促成堕胎而造成的规格，连犯罪次数都应该陈述，才可以得到有效的豁免。诸位准备进铎的听众弟兄，教会为了保持神职人员的品性，定了以上严厉的规律。我们只要小心，不忽略祈祷，就不会走上那样的歧途。因此，司铎的生活是非常美的、快乐的，要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司铎圣召。圣至圣事就讲到这儿，再谈天主保佑。